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以赛亚书下前九章的讲义，请现在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上一次我们读到四十章十一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起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书这一大段，在讲到被掳的要归回可是他借着这个讲到神所要施行的荣耀奇妙的救恩，从被掳到之地得以归回，用这个来象征我们原来也是像被掳的一样，可能是指着我们在罪的辖制底下，在世界的辖制底下，或者是在我们的老我旧人的肉体的辖制底下，神把我们从那里释放出来，让我们可以好像从被掳的状况里面得以得着释放解脱，可以归回神用这个来讲到救恩也是这样。旧约有两件伟大的事情，以色列百姓蒙拯救的事都被用来讲到这个救恩，一个就是出埃及，一个就是被掳的人要归回，这两个相聚了有可能八百年或者是一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两个伟大的迁徙的行动都成为救恩的一个代表。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抓住这两件事就已经可以抓住了旧约圣经许多经卷的很重要的内涵了听懂我说什么这两个行动当然不太一样，出埃及的时候是全百姓的行动所以好像出埃及的故事要讲到救恩比较着重于讲到神的神怎么样拯救，所以那里要提到羔羊的血逾越节的故事，过红海除灭埃及人，带他们经过旷野等等，来讲到神的救恩的施行可是被掳归回用来讲到救恩，因为被掳归回不是全百姓的行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各地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只有一部分的人归回，而且那不是一个整体，说神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出来迁移 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并不是所以你也可以说归回就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看人愿意的就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就离开他们在被掳到之地回到应许之地你要知道他们在被掳到之地是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有七十年，而且那个时候神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要在被掳到之地要耕种田地盖造房屋，因为你们不会立刻回来。可这很有意思神让他们在外邦这样一段时间，他们等于在那边已经有了根基。你要记得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所以应该经过七十年已经有不少犹太人在他们的地方已经很有经济基础，说不定在商场上已经很有影响力，所以要他们离开那个并不太容易，跟当年出埃及不太一样，对不对？出埃及他们在那里做奴工所以大家都很想离开的所以这两次的一个预表来表征神的这样的救恩的作为，各自说到救恩的不同的点 并不是说救恩有两种，而是说同样的救恩出埃及多一点说到一些层面，被掳归回说到另外一些层面，当然也有重叠的地方。所以救恩有神成全的那个部分，那是为每一个人的救恩。这用出埃及代表逾越节、逾越的羊羔等等。可是归回讲到救恩，似乎也讲到我们这一面，因为神成全的那样救恩为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回应，对不对？什么时候有人回应，神就帮助他们。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旧约这两个很大的事件，你就会读懂旧约有许多的经文。为什么旧约有许多的经文都跟出埃及有关？那后来呢，在列王的故事之后，就有很多的经文会跟归回有关。所以你抓住这两个事件的要点，你常常就能够对旧约圣经的许多的经文、许多的信息能够读得比较懂。当然你还是要把那些事实读得更清楚、更仔细，这样你要把它应用到我所说的这个新约时代的救恩，才应用得更好。那我们前两次已经提到，所以这一大段在讲到归回的人用来预表救恩也确实是这样。他从安慰神的百姓讲起，然后讲到施洗约翰要来预备道路，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其实我们这一段应该要讲到十一节才对了，好，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也就是说他不但提到为主预备道路，神可以来向人显现，我们得到这位救主，而这位救主来了，他做什么呢？他要做我们的牧人。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牧人，这也是圣经里面讲到救恩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对吗？事实上你看基督徒也常常习惯把整个教会，就是神的百姓，都说成是神的羊群，对不对？而且这些在教会里面来建立神的百姓的人就被称为牧者，或者我们把它翻译作牧师。那是用到其实原来的用的字眼就是跟牧羊人一样的字，你知道吧？牧师原来用的字眼就是跟牧羊人一样的字。所以这是一个贯穿整个圣经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是他的羊群，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讲到救恩的起头的时候特别介绍了我们的主来要成为这样的牧人。而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话，他提到他不止牧养自己的羊群，用绑臂把羊群抱在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这些话都给我们看见先知用很简短的话来表达说，当主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态度，那个牧养的牧人的心是怎么样的。他不是只是说有一群羊然后关在那边，或者他们预备草给他吃，按时候给他吃草喝水，然后有病就医治他，然后弄一弄希望养到多大的时候就可以卖掉，或者是剪羊毛这样。那是现在商场上在讲到你养羊啦、养鸡啦、养鸭，就是像这样。可是神在讲到他是我们的牧人的时候，他并不想我们进入那种情况，所以他提到的牧人不是在那种商业利益上这样做的。他说他把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显然那是一个意思，是他按着羊群的程度、他们的力量来对待他们，慢慢的帮助他们，对不对？那就是说牧人跟羊群的这个含义。我就想起雅各，旧约的雅各，也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祖先，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带着十一个儿子，带着许多的牛羊，两妻两妾，要回到迦南地。 就只剩下一件事，他应该是衣锦荣归哈，有了成家立业，有很多的产业，照理说是很愉快的事，要回到家里面来。可是只有一件事搁在心里面，就是当年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跟父亲的祝福，不知道哥哥要怎么对待他。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啊？那后来他做了很多的安排，还是不放心。后来神来跟他摔跤，以后神对付他，他终于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我们前不久才在主日的聚会讲过。所以后来当他碰到他哥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到底是那些礼物奏效还是神做的工，无论怎么样啊，雅各所惧怕的并没有发生，因为他哥哥接纳了他，对吧？有可能跟他的安排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那边挣扎摔跤祷告，至终神帮助他。好，他的哥哥以扫接纳了他，就邀请他一起到他那里去。因为对他哥哥来讲，他那里是已经他有产业，他好像表明他的接纳是更完全的，甚至欢迎他的弟弟去跟他分享他的产业似的。雅各拒绝了，你记得吗？我不知道雅各拒绝是因为他并不太信赖他哥哥是真正的接纳他，或者他有远见，觉得两兄弟住在一起迟早还会再吵架。不过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有意向，他从他的父亲祖父，他祖父是亚伯拉罕，传承了神给他们的应许，并不在以东地，并不在以扫的地方西尔山那里，而是在迦南地。所以他拒绝了。他拒绝的时候，他的原来那个本性还是在的了哈。他用了一个不知道算不算说谎，也不是了，也许是一种灵巧像蛇的智慧吧。他告诉他的哥哥说：“我不能跟着你去，因为你带的都是一些壮丁，大侠无论骑骆驼什么都很快。我带的这些不但有羊群，还有小羊羔，还有许多妇人，还有小孩。那我要量着他们的力量，慢慢的往前行。”其实他还是说了一点谎，他说慢慢往我主那里去，意思说他还是会去，其实他没有去了，他就留在迦南地，他没有去到他哥哥的西尔山那里。可是这句话其实很好，因为雅各是旧约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有名的牧羊人。你想到牧羊人的代表，不要只想到大卫，旧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牧羊人的代表，就是雅各，他一辈子牧羊。那他的这个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如果神把一些人量在你手中，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小组里面，或者一个家庭，或者是你的接触的范畴，神把一些人量在你手中，你要有一个牧人的心，要学会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这个是创世纪大概三十几章啊的话，33吗？
33章，
那主对待我们也是这样，他是超越一切的主，可是他放下他的身段来跟我们一同，按着我们的力量，量着我们的力量往前去。我们对待人也应该要这样。好，我们很容易不这样，你知道吧？很容易我们学会一个功课，就以为大家都应该像我一样，所以就常常用律法啦，用规矩啦，用要求啦对待人。可是神并没有这样嘛。好，接下来这一大段我就会讲快一点了。从12节我们来读到31节，这里面包含了旧约圣经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可是你最好不要只注意这个31节，这一段当然也要注意。12节开始，来，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 用秤称山岭，用天平拼纲领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善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好像是匠人铸造银像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权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树也砸刚。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我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吃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有好几章圣经，当神在对归回的百姓讲话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偶像的事情啊，嘲笑偶像的虚妄，指出拜偶像、制造偶像的人的愚昧。基督徒常常用这个来指出传福音的时候指出拜偶像的人的愚昧。可是我常常提醒大家，这些话才不是对拜偶像的人说的，是对拜偶像的神百姓说的，是对神百姓说的。所以我们跟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其实不见得要使用这些经文来做切入点啊，是应该对基督徒这样说的。那因为他们所以会被掳，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一直在拜偶像，一千年之久住在迦南地，总是不离开拜偶像的罪，偶尔有一点复兴离开，很快就又陷到这个罪里面。他们认识神，看过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拜偶像就变成是一种罪啊。有一些人拜偶像，我不能说不是罪，但是神没有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嘛。啊，你认识真神却还拜偶像，那是一个罪。其实有一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只是不认识真神而已，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用的态度是很接近敬拜真神应该有的态度的。为了这个，保罗也曾经称赞拜偶像的人，说他们凡事有敬畏的心，对吧？很敬畏鬼神。所以在这些段落里面，你会不时的看见神怎么样讲到偶像，因为他们归回的人正是要离弃偶像。他们因为违背律法，所以归回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遵行律法。可是神从最起头在这里讲的话，还讲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这些归回的人，他们从被掳到之地回到应许之地，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好像在蒙神悦纳，有一个恢复。这个恢复不是神不是只要他们恢复成以前 不遵行律法，现在开始就很认真遵行律法。神没有要他们只恢复成这样，神认为还有更要紧的事，或者说更根源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需要认识神。你如果没有认识神，就是拿着律法遵行，你会遵行的有问题。你知道到新约时代福音的时代，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指出那些自以为很认真的遵行律法的人，可是其实他们遵行的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他们需要真的认识神。而神呼召他们怎么认识神呢？在这里神特别讲到他的创造。我们也将要在这个段落里面，至少40章到45章这几章里面，看到神屡次的提到他的创造。那个是神跟偶像最大的差别之一，因为偶像都是人造来，讲到保佑你这件事，保庇你这件事，可是神不是，神是源头，他是创造主，而没有一种偶像能够说他是创造的神。而神想要用他的造物来使人认识他，这个是在新约时代保罗他们也提到的事情，对吗？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就提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他传福音给雅典的人的时候提到神的创造，神造我们，给我们一生的年日，立定我们住的疆界，想要我们寻求神。他给路斯德的人传福音，他讲到神怎么样创造，而且继续的以他的慈爱赐下雨啦、雨露啦，来使我们有食物吃啦等等，讲到这些。你知道我们认识神哦，基督徒知道认识神常常从圣经来，对不对？因为已经有这些经书，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律法，那也是他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可是另外特别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认识神，就是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从里面有一个明白。你知道当圣经里面提到神怎么样伟大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信服的心，你把它接受这些神的话，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把神的话当话的时候， 你有可能里面就好像就看见一样，就明白神的荣耀、能力、威严等等。但是另外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也会带来这个。其实这两个相关嘛，如果我们读圣经，有可能就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些，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做印证加上启示。一个人可以圣灵临到他，或者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那样意识到神的同在的荣耀威严，以至于他再也没有什么话语，只是俯伏敬拜。别人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可是他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他在神的同在的威严荣耀圣洁里面俯伏敬慕。就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也认识这个，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万民都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所以圣灵能够把这个神的荣耀威严能力显现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就是到今天新约时代，虽然我们拥有圣经拥有圣灵，可是神还是喜欢我们有的时候借着大自然也来意识到神的荣耀威严。也许这个是神用来对离得最远的人就可以用的地方，离远一点的人，他们不一定会想要读圣经，他们不一定开始经历圣灵的工作，可他们随处可以意识到这个大自然的奇妙，对吧？对，无论我们传福音，无论我们对自己都是这样。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多年前有一次在美国纽约有一个老朋友跟我讲，他们那个地方的教会有一位弟兄是一个医生，他在去年什么时候过世，好像很棒的一个医生，在他的专业上面也很好的一个医生，可是另外他是一个布道家，他布道的时候非常的精彩，也带了很多人信主，他的布道的内容常常是非常幽默的，有点像我们台湾的范大鼎长老吧， 很多人借着他被带进神的国度。那这位医生姓徐的医生徐华弟兄，他讲道都讲很长的，如果邀请他来你就要预备好，他才不管你告诉他要讲什么，40分钟讲一个小时。因为我听他们讲有一次他已经超过时间了，大会的同工在后面给他比手表说你超过时间了，他就在台上，其实会众都没有看到人家在比，可他在台上就直接说你不用比你的手表了，我还要讲一个小时。可是人家不会因为这样就跑掉，因为他讲的实在很精彩啊。可是他以前有一些年日他那么对主那么认真，他我想他在专业上认真，他是一个医生，可是又要布道在教会服侍，所以他我想他忙得要命，而他认为我们就应该这样，你要休息到天上再休息。所以当他看见有弟兄姊妹跑去旅游跑去观光，他就觉得浪费时间，我们就会全心全意就是要服侍主，要传福音，干嘛去看尼加拉大瀑布，将来在天上比那个壮观多了。他就是这样说的。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朋友告诉我说，后来有一天他被邀请到大峡谷去，不是去玩，请人家办特会在那里，然后请他去做讲员，说一定要去，对不对？他看过大峡谷以后，他回来他的讲到的这个内容改变了，他常常鼓励人家应该去看大峡谷，应该去看这些神造的伟大的世界。我想这个比较平衡一点，这个比较对一点。我不是要你整天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们里面有主。你也许没看过大峡谷，像我就没有看，没有去过，可是我不觉得，我不觉得我不能领会大峡谷带给人那种气势，那种宏伟，那种壮观，让你觉得人很渺小，很谦卑，或者是赞叹神等等。因为我多年来从很年轻我就经历过，当我们闭上眼睛在圣灵的浇灌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的时候就在读圣经，读到一些话语好像天是打开的，我们也觉得是像这样。有时在聚会中，在服事中也是这样。但是我想对有些人而言，也许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神的造物来领会，来意识到这些，让当我们想到神的荣耀威严的时候，也有一些具象化 具体的具象化的印象，那种图画影像在我们心里面。而这样当圣灵启示我们或者圣经写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所叙述的神的荣耀大能威严似乎是更实体的。神就是想办法用各种方法，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各样的方法想要我们这样认识他。一旦我们这样认识他，像在这里形容的，谁能够指教他呢？谁比他大呢？当他创造这些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他听过你的意见吗？是你给他智慧教导他怎么做吗？你画出蓝图给他吗？不是。你有办法像他一样做出这些事来吗？等等。要让人用这样的方式借着上帝的受造物想到那一位造物主的奇妙伟大。我想到新约圣经有一段话跟这一段话相当能够相回应，就是罗马书11章末了的那几节，罗马书11章33到36节，这正是神在那里提到他的救赎的计划的演进，他的安排讲完以后，保罗发出的赞叹。就是在这一段话之后，保罗才讲那一段牧师常常讲的话，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牧师讲那一段话都直接讲，对不对？他其实应该从前面讲起的，就是提到神整个的安排是那么周到，那么完全，那么奇妙，然后加上这段颂赞以后，如果你对神 更多有这样的梦想跟认识，你很自然的就会做到，会想要做十二章一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话。来，这几节我们来读十一章，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讲给这些百姓听，要他们被掳的人要归回，也是要他们这样。一旦他们这样认识神，他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本于他，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依靠他。嗯，他们很需要信心，对不对？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国家主权，在一个强权底下，虽然被释放回来，还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有一些是很大的势力，可是他们有神。如果他们想到他们拥有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会不一样。所以信心并不是大声的宣告啦，想办法挤出来，不是的。信心的最重要的一个起头就是你要对神有认识，还要对神的话语有认识，对吧？我们真正的信心就是看着神，也站在他的应许上面，那叫信心。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在刚刚讲那一段话的前面，他说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当我们听见神的道，听明白了，对神更有认识的时候，就要生发出信心来。那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前一大段的时候，用了最多的次数来提到的一段经文，就神所做的一切，包括允许他们遇见拦阻、仇敌的攻击、危险、苦难等等，都为了一个目的，好叫他们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还记得那句话吗？以赛亚书十七章里面的话，跟我讲一遍：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这样他们才有信心，知道他们是在神的整个作为的水流里面，归回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只因为碰到一个仇敌，碰到一个拦阻，他们就很害怕，就在那里不知道最后路是谁手似的。不需要这样，你应该知道神一定会成全他的工作。而且我跟你讲这些话，不是在想到那些归回的人，是在想到我们。当你想到得救恩的时候，包括你在地上怎么样过你一生的年日，过基督徒的生活，走这条天路，我们都可以继续这样，因着认识他，我们心里面就笃定，我们知道那是神在做的事情，我们是在那个水流里面，而我们服侍别人，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态度。嗯，晓得我在说什么、哦、我想就是在这样整个的一个流线里面，这一章圣经结束的地方是这样结束的，说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就是在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进入，怎么样变成一个等候神的人。嗯，等候神一定是从对神的认识开始的，而不是从操练成可以闭上眼睛安静一个小时开始的。有的人是这样去操练的啦，可是你真的要进入等候主的样式，你一定是要认识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说，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而是神。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是神。你如果整天讲的是你现在已经学会怎么样等候，怎么样安静，那个很好，可是那还不够进入等候神的真意里面。等到我们讲来讲去想来想去都是神， 甚至你不一定要讲它，你整个人就是以神为核心，为依归，为意向的时候，那就是等候神。所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当我们注视着神，你要认识他，我们抬头仰望注视他，投身于他，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嘛，对不对？投身于他，也差不多等于我们会觉得我们整个人整个生命都停住在神的里面，在他的大能里面，在他的智慧里面，那就是等候神的真理。想一想，你有没有听我刚刚讲的，当我们注视神，投身于他，让你的全人全心都停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大能跟他的智慧里面的时候，那就是等候神的意思。这也是这一段后面的话讲的，是不是？所以有很多弟兄都没听我讲过，虽然圣经是用等候神来讲，中文英文都这样翻译，那是因为中文英文可能都不太容易有什么字眼可以更完满表达那里表达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虽然这个不是直接翻译那个字，可是我喜欢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认为是同一个生命的学习操练，他们说默观。我也很喜欢我们华人的天主教徒把那个字翻成默观，在讲英文的世界里面，天主教会他们用的是 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 你大可以把它翻译成默想，沉思默想，可是其实它还有注目凝视的意思，所以我喜欢天主教把它翻译成默观，默带着一种沉静安静，我想把梦想包进去也可以吧，观就是注目凝视看着神。希伯来书称那个叫做仰望耶稣，只不过在那里那四个字有的时候已经被基督徒诠释成别的含义了，不完全是在这个含义里面，可是我相信原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讲这几个字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叫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也成终的耶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仍然焦点在于对神的认识，对不对？他创始也成终，就生发出信心，那个信心使我们注目凝视，投身其中，停住在他的里面，仰望耶稣。那就是默观等候神的意思。那这样的人，他们晓得他们整个生命整个生活是神，依靠神而不是自己啊。人类开始明白要依靠神是一件伟大的发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那不是讲一讲而已。依靠神并不只是说现在我有一个 project， 我有一个事工，我有一个关心的人，我希望神怎么做工，然后我祷告，这个叫依靠神，那个并不能完全定义依靠神。更完全的依靠其实应该像小孩一样，他连信心的动作都做不出来的，他连投靠的动作都做不出来的，他就只是望着那个能够帮助他的人而已，对吧？小婴儿就是像那样，那就是真正的信心。等候神就是像这样，认识我们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有，我们全然需要依靠神，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一个人受造的人，进到一个正确的态度里面的一个关键点。有的人可能听我讲过，我在 大概20岁左右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主借着一个小意象让我有一个感觉，那个时候我没有完全明白那个意思，可是那种感觉已经刻印在我的里面。一些年日以后回想，我更能够了解那个意思，而且更能够明白那是多么奇妙的恩典。怎么人可以在20岁那种年纪能够明白说我是软弱的，我需要依靠神，是神才能够做这些事。你知道我们那种年纪正是在探索我们自己的能力的界限极限的时候，我们正在进步追求读书各方面正在充实自己的时候，就是让我明白这个。后来我过了好些年，我当我侍奉主的时候，我认识荣教士，他把这些神的道给我们讲得更加明白。我开始侍奉主，在那边带领聚会。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带领聚会的时候，像今天一样有一些诗歌赞美，后来我们安静下来，在安静的时候，那个时代我们那样做啊，因为很少教会那样做，而且荣教士的教会已经有很多人，那我们去的刚开始从零开始没有什么人，只有我跟我的妻子，后来来几个人这样。有时候来了一个新的人，你就这样聚会好像没有什么作为，在那边安静，这实在不像是建立教会之道。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多想这些事，我们就很自然这样做。当我们在安静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真的是需要放下自己的力量，你很容易开始想说现在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尤其那一天如果来了一个新来的人，你就很想要做一点事，要不然他可能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下一次就不会来了。可是他来不来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你知道吗？因为他如果留下来，我们就教会增长就超过10%哎。所以很不容易啊。可是那时候我们这个试探对我们不太有力量就是了，我们就很自然单纯，就是这样自己这样追求，就这样带领。可是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这样在安静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我觉得是主对我说话，像我心里面浮现了一段话，那个是我信主那么多年来很少数神用英文对我说话。神说 Let him， 就是让他来做。其实当场我就知道神并不是在好像在教导我说，哎，你不要自己的力量，你要让神来做。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是这样做，神说那些话似乎就是在跟你 confirm， 跟你确认说应该要这样，继续这样吧。学习这个很好，对不对？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如鹰展翅上腾，那意思不要把它说成好像有的基督徒说成这样，因为他们都说成说你现在有很多服事，然后就需要去休息一下，去退休一下，然后重新得力，然后就可以再去努力的拍翅膀去展翅上腾。那个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看鹰怎么飞，这一段比喻式的经文一定不是这个意思。鹰的飞的重点绝对不是努力的拍翅膀，对不对？它是趁着气流。所以我常常说，其实这段话应该不是指着我们努力服侍以后，努力工作以后就要去一段时间去重新得力，然后再去努力工作。不是的，真正的等候神是在工作当中，在服侍当中就重新得力。像我们的主其实原来是又饿又渴又疲倦的时候，因着服侍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回来好像不需要吃不需要喝了，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我的食物。应该是像这样。有人传给我一个小影片，我不知道那里面讲的是不是完全正确。他说有一种鸟，那种鸟看起来就很笨重的样子，看起来就呆呆的，很大只哦。如果翅膀展开来，有时候可以到2-3公尺长的，很大，比我还大。我这样展开来还不到2公尺。啊，它的样子本就呆呆的样子。 走路的样子也很笨拙，所以很容易被抓到，所以快要濒临灭种危机。他如果要飞，他有那么大翅膀，对，很难飞，你要拍击翅膀很困难。所以有的地方的人，给他一个绰号，称他叫笨蛋鸟，叫笨蛋鸟。可是当有风的时候，特别可能有暴风雨要来的时候，反而是他能够一展长才的时候。他可能会爬到比较高的地方，就在风吹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要勇敢的离开他站的那个高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以前一定有很多经验，拍翅膀不一定能够承受得起他整个的重量，可是他跳下去，因为有风，对不对？也就气流更有力量的时候，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优美的飞翔在天空。我不确定那个影片提到一句话是不是完全正确的。他说这种鸟是全世界能够飞得最高，在空中飞的那个续飞时间最长的一种鸟。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鸟吗？那鸟叫信天翁，听过吗？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古代的人为什么称它叫信天翁，就是说这种鸟就是相信上天的人啊，相信上天的老翁。翁不一定指老人吧？翁一定指老人吗？我觉得翁也可以指的专业人士吧。哦，我们讲富翁的时候，富翁不一定都是老人嘛。信天翁，你们学生物的帮我去查一查，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这样的诠释？还有这种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可是我相信它，即使不是世界上飞得最高，或者是续飞力最久的鸟，至少它趁着气流的时候，它真的可以飞很高。也可以飞很久，不用拍翅膀。所以我多了一个可以讲展翅上腾，除了鹰以外多了一个动物可以讲。不过圣经是用鹰来讲。这一句很多人熟悉，在教会里面特别有名的经文，我这样诠释会不会对有些人稍微更新了一下对你对他的认识？哦，试试看更正确的来认识这一段话吧。而且你最好从27节读到31节来认识他。我刚刚就是循着这个路线来讲，前面整个一大段跟这句话是相关的，你不能单挑这句话来讲呢。对神的认识因此生发起，我们知道完全依靠他，晓得我们自己的软弱一无所能，所以我们就注视他，投身于他，停驻于他的里面，就像这样等候神。41章第1节，以赛亚书41章第1节，这是另外一个分章的结果，把它拆开来的，可是这个完全是连结在一起的话，你读就知道了。一起读：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从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这里讲到从心得力，对不对？前一节有没有讲到从心得力？这两节当然是连在一起的，一定在语义上本来就连结在一起的。所以神不是讲完人可以这样等候神来重新得力就好了，他直接的把它应用在他正在教导他们的这一群要被掳要归回的百姓身上。众海岛，这是先知书里面特别以赛亚书很多次提到的话语啊。我个人相信那个意思包含了就是比较远方的人， 远方可以是地理环境的远方，也可以指着你可能离省很远吧，或者你觉得你是在一个角落的地带，你不是像别人一样是正规的，是很进入情况的，是主流的。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对这些人，神呼召他们来到他们面前，有一条道路神给他们指出来，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都要重新得力才进前来。先不要急着说话，先重新得力，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所以当神，你知道讲了这么多预备动作之后，为神预备，为神要做的工作预备道路啊，神提到他的创造啊，偶像虚妄啊等等以后，现在要开始对被掳的百姓勉励他们，要预备好要归回，要有一个行动的时候，神吩咐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其实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叫他们不要行动，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你在连要说什么话之前，你应该先来重新得力。这是一个地方很明确的把等候神跟安静连结在一起的地方。有一些人教导等候神都会告诉人家安静，这是对的，但是其实我很少看到人家引用这句话以后加上四十一章的第一节来指出圣经本身就把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对吧？连结在一起，对不对？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这句话是紧跟在前面等候神的话语之后。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书，一个人的传记，那里提到一位神的仆人对他的同工说，我们常常太唐突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句话给我很大的印象，我不是在那个之前不懂这件事，可是那个话对我一个好像把一件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态度把它说得清楚具体化的说明。我们常常祷告啊，服侍啦，做什么啦，太唐突的来到神的面前。或许我也可以这样应用一下说，有时候我们太唐突的开始一天的工作，开始一天的生活，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你早上起来一开始就做什么事，也许你应该明天开始试试看，想到这一段话，都要静默，都要先重新得力，然后才可以说话。当然啦，我不是要挟制你啊，在实行上面，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实行的很严谨的一个第一步第二步，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早上醒过来，你如果不先开口说话，先默想，说不定下一次再想到的时候已经半个小时以后了，你睡着了。所以也许你应该先开口祷告，或唱个诗歌赞美神。但当你更充分的醒过来的时候，那我们记着这个话，不要太唐突的开始一天的生活，先来重新得力，先来静默，先来等候神。现在你已经知道我讲的等候神不是都是指的坐在那里安静了，对不对？有的人可能借着开口说出一个祷告的话，或者一个赞美的话，或者唱一首诗歌，使自己预备好要开始说话。进入那个等候神的样式里面。我希望这个也给你深刻的印象，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常常太唐突的来到神的面前。许多年来我们在教会这样带领，我们也有这种习惯，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因此都养成这个习惯，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先来重新得力。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祷告会，我们不一起的就开始说哇，要很多的祷告，我们就是要敬拜赞美，我们要唱诗歌，我们也期待弟兄姊妹早一点的心有一点安静，在让大家听到之前，我们喜欢有一点安静。在你聚会结束要开始吃饭啊，或者要到哪里去做其他的活动之前，有一点安静，所以我们讲完道常常也有一些安静的时间。 我希望弟兄姊妹学会这个，不是说学会来到聚会这样而已，而是那这是我们整个生活跟生命的态度。你可以在做很多事开始的时候有一点这样，你不一定每一次要像在聚会里面一样唱两首诗歌安静十分钟，我不是指的这个。有时候你也许只需要安静半分钟一分钟。我给一些年轻人写的考生秘籍，当初是为了放在我们的电脑看板跑马灯上面写的，其中一点就是你要不要试试看每一天要开始读书的时候，书摊开在前面先安静个三分钟也好，那三分钟不会太浪费你的时间，可是那三分钟有可能接下来你读书会变得不一样，那是一个生命的习惯，那不是一个规条，那是一个态度的习惯。但是从这里来的，主告诉我们，神自己告诉我们，那位铺张诸天创造一切跟偶像不一样的神这样讲，都当从心得力进前来才可以说话。这不是告诉你说你要你一定都不可以开口祷告，要等到你都充分的预备好，心都安置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跟主很亲近，蛮有神的同在才开始祷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人有可能刚开始需要先开口有一些祷告，可是你需要知道，你所有做这些事，在你更充分的感受到你是那样来到神的同在里面之前，那些祷告，那些读的圣经，那些做的事，你都可以了解，那个都是在预备自己而已。为了预备自己进入祷告里面，有可能你需要先祷告半个小时，等到你明白这个以后，你有可能会称半个小时后的祷告才叫做祷告，而那个祷告呢，就会像主讲的一样，不要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有时候两句话就够了，但有可能为了讲那两句有效果的祷告，谁知道我们说不定要先祷告半个小时。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是越讲越乱？听懂我的意思吗？不要来问我说那到底什么是祷告啦，我没有要告诉你祷告的正确定义，我只是要告诉你主所说的，当进前来才可以说话。可是你进前来有很多方式，有的时候是安静，有时候唱一首诗歌，有时候是开口祷告或者赞美，也有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件好事，帮助别人的事，都有可能。如果你不是过这样的信仰生活，让我讲一句有一点直率的话，就是我恐怕你还在拜偶像。你说我哪拜偶像？我侍奉的是主耶稣，名字讲对了有什么？名字讲对了就一定对吗？不见得。那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真正侍奉真神的人一定是会等候神的人。我们的神跟偶像最大的差别之一包括了这个，你知道吗？我刚刚告诉大家这几章圣经我们还会继续看到，神常常把他自己跟偶像相比有两件事，一个是创造，另外一个是他能够预先指明他要做的事而且去成全，我们将要继续看到。可是其实还有一件事，那一件事一直到以赛亚书六十四章才提到的，六十四章第四节他说，有谁曾听过有神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呢？哎，我们正确的读他，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如果你正确的认识我们刚刚所说的等候神的意思，你会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如果他是真神，你就应该是完全信靠他的，对不对？对吧？都来做信天翁吧，相信上天的人。